也好，
说同样一些是不同的人，看法是有所不一样的。嗯，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语。我们是读今天分享我们的一段，就是启示录2章8到11节。嗯，自己翻到也行，没有，我这里好像应该也有。嗯，啊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嗯，启示录二章，启示录二章讲第二个教会，施美拉教会。嗯，对，因为近来这一两年，我感觉好像很多的教会，特别我们康州的教会，都碰到拦住。所有的华人教会，大小教会都有些难处，所以我们就想要分享一些怎么看待难处的 一段经文。好，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二章8到11节。我们一起来读。你要写信给施美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、幕后的、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。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议会的人。
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时日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读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苦害。
感谢神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们想我们的人生甚至教会都有起起伏伏的时候。今天我们来的时候正好吃饭，就是何弟兄啊，
那何弟兄
刚刚离去的，他吃饭的时候正好我来的柳泽西来的跟他聊天，对对，很有意思。他讲，他介绍的旁边是他的孩子啊，他说我家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讲讲就聊起孩子的事了。聊起孩子是聊聊后来呢，当然我不知道适合不适合，就是说他讲他们家孩子老二可能有些小情况，后来他们整个家庭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翻转。和我们思过他家的生活，他说他经历了好多的难处呀。他跟我分享中他有很多的难处。哎，我说在这个难处上他有什么，他说因着这些难处他信主了，对，他信主了，他们一家信主了，而且他跟这个弟兄交流，哎，他也蛮追求的，想更多的经历神，他想他进来在一些教会在追求神的某种经历。所以我们想人生有难处，特别作为基督徒不是没有难处，甚至我们的基督徒比常人的难处还多，我想常常比人的难处很多，甚至我们的挣扎、我们的软弱很多。就是刚才我们那个银川弟兄讲，就是那个是姐妹啊，说要为你祷告啊，婚姻暴露我们人性的软弱，有孩子暴露我们家庭的问题。此时我们信主了以后呢，上帝只把我们人的软弱更多的暴露，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是罪人，在神的光中我们更能看到自己的问题。而当我们热心去服侍教会的时候呢，不管你做家庭服侍，甚至你最后做教会服侍以后呢，发现教会哇也是问题层出不穷。我刚才我就跟那个何弟兄说了啊，我说我引用马丁路德一位伟大的圣徒的话，我说怎么看待做牧师呢，他说逃避做牧师像逃避地狱的火一般。你知道什么多严重吗，姐妹？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逃避做牧师像逃避地狱的火一般。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句话我没说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，小弟兄你说什么意思？逃避做牧师就是神说呼召你要去做牧师，神也感动说你以后要做传道人，一般你会不会轻轻松松你要去答应啊？摩西敢随便答应吗？不敢答应的。摩西跟神在那讲了半天话，他说我嘴巴很笨啊。此时他是埃及王子，年轻的时候可爱打抱不平，可会说了，后来他怕得要死，我不会说话。上帝最后都有点生气了，上帝说你的哥哥亚伦会说话，他会不带你说话了，到了这个程度他才愿意妥协，而且你哥哥来接你了， 之后他不愿意去做那个领袖的，说你哥哥来找你回家了，找你去，他才去。当然就是因为做梦是做教会领袖的，不仅要看到自己的软弱和问题，也就会看到教这很多会有的，看到教会的，在那时候你就知道很多的事不是凭能力能做的，确实有属灵征战，在那时候必须要去仰望神。所以说那个马丁路德后面还加了一句话，逃避做牧师像逃避地狱的火一般，除非这是出于神的呼召。什么意思呢？除非神说召着皇帝说你要做牧师，你说我不做，我呼召你，我带领你，我负责到底，你就是做，以后你做不来你怎么办呢？你知道怎么办吗？我常常做不来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时候祷告，有时候祷告不下去的，那这怎么办呢？您知道吗？很难，那时候你就可神哭鼻的，上帝啊，主耶稣，你呼召我，你说了你要带我做，我这个担子我受不了，你说你带我做，不是我做哦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爹。主耶稣说，我们从父母角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房子塌下来你顶着。这个事啊，我现在我很难过，我就说你安排想办法，我看你的圣手，我看你的作为。神，如果你要真正你为神所得着，为神所重用，神一定会把你带到这个地步，而且你常常经历绝境绝望，周期性的绝望，周期性的啊。这不仅仅是我说的，还很有名的叫戴德森到中国来，那个内基会那个创始牧师戴德森说的，常常做到很好的阶段，忽然又到了一个悬崖，说又没有办法，要跳了跳崖了。在那个时候很奇妙，跟神阿六了，因为你带我到中国去的，交给神，和神转赖了。奇妙的神忽然在那段时间呢，其实不需要特别做什么，在神面前说我很累，你给我恢复，我也看你作为，就稍微安静那一段时间。就是人基督徒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安静，特别面对极大困境危难的时候，不是在人面前安静，不是见着悬崖说我要跳的意思，就在那就说神啊，我要看你的彩虹之约，你搭个桥让我过去，你牵着我的手像牛郎织女搭了鹊桥一样，你搭着桥带我走过去。所以说苦难在基督徒有很多很重要的意义，特别在我们有些软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有些困难的教会，我们要看怎么苦难的问题的时候呢，这是对我们的信仰的持守，对教会现状，我们就不会陷入那么沮丧和绝望之中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呢，作为一个教会在危难之际，我们怎么看待教会的苦难，神为什么这么安排。其实在初代教会，其实教会从诞生之初就面对着基督的苦难。我们今天讲就是启示录中的第二个教会叫士美拉教会，第一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，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这边讲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我可以讲七个教会，我在我们教会我们会讲七个教会，把整个教会的全貌各种境况的教会都有所反映。这个士美拉教会现在在哪？这个士美拉现在在，如果你们要参加了圣地之旅，如果我们中间有爱主条件可以，可以参加圣地之旅，就是说有些像正主书房一些基督徒旅行社带你到中东去，到以色列去参观什么摩西啦，参观西奈山，就是特别如果我以前我们神学院有组织过，我没去，但是我知道那个旅行路线，它有条旅行路线，从埃及然后到约旦河，然后进入以色列，这是一个，从以色列先从南部，最后到北部加利利，一直到再去耶路撒冷。还有一个呢，圣迹之旅呢，就是到那个土耳其去参观保罗的宣教路线。我认识不少弟兄姐妹都去过，这个士美拉教会呢，现在就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，那个海港很有名的一个海港，还仍然在，这个地方仍然在，这个地方是在以弗所教会的北边，两个都是海港城市，两个城市在当时的威望都相当，当时的人口二十万， 我们不知道哈特福德现在人口多少啊，有没有40-50万？嗯，可能都不多。嗯，就当时就20万人口，你想想还是蛮可以的一个海港城市。哎、嗯，当时那个是个高科技城市了。哎、嗯，嗯，就是那边讲科学教育，有很多的学院，有医疗很发达，医疗发达。所以当时因为那个商业发达，是个商港。他的名望跟伊夫索、别加摩这三个叫城市都是20-30万人口，在当时都是很有名望的城市哦。而且这是古，我们说希腊，现在它是在土耳其，以前它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古希腊它围绕着前面叫拔摩海岛，就是他那个使徒约翰写信的那个地方，在拔摩，在伊夫索这个海边啊、嗯，这个中间一个海洋叫爱琴海，希腊文明的中心就围绕爱琴海，在古希腊半岛和这边西部。像士美拿里，如果你懂历史，你就知道很重要，就是写荷马史诗的荷马，就这里诞生的，所以它一直是一个希腊文明的重镇。你看当时我们说那个特洛伊战争最有名一个荷马史诗反映的，也就是在百步一地点一个小地方，啊、嗯，就是古希腊早期文明的中心是在这个地方的，它一直到那时候都是希腊一个重要的地方。一直到1920年代以后，那个土耳其独立，把希腊人赶跑了，现在才成为了土耳其人的地盘。嗯，你知道，它是一个当时古希腊文明的一个重要城市，历史悠久，在前荷马的时候就是一个城名城，后来是一个像一个国家的重要城市。它在这个城市还它很有意思，它有两个特征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在前600年，因为那些王国征战。因为它重要嘛，它不输于另一个国家，那个国家就把它毁掉了，这个城市毁掉了，扫荡掉了，是一个完全被毁灭的城市。但前300年，我们知道古希腊出它北部叫马其顿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君王，大家知道吗？前300年左右，建对亚历山大大帝，他就扫平了欧亚非，环地中海建立了一个帝国第一大一个很有名的帝国，马其顿那个亚历山大帝国。在那时候呢，因为他这是希腊人的一个名城，希腊人有情感，他们就把支持政府支持就重建了这个城市。这个城市据说是世界第一座完全归人工规划的城市，就是他请一堆的专家，这个地方海港适合建什么样的城市，规划建了一个图纸，然后严格按照图纸把这个城市落实了，所以这个城市号称当时世界上最有规划最漂亮的城市，叫就是米拉。所以它是一个毁掉又重建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在古代世界中，在特别古罗马帝国它是蛮独特的。这是一个，就是这个地方的城市它的风貌上很有规划，就像现在在美国，你像我们在西海岸洛杉矶那边、啊、那些地方你看都很有规划的，整个路都是四方四正的，像在我在洛杉矶生活3年啊、嗯，它大城市小城市都是的啊，路都是方方正正方格的，是，所以那边开车很方便。当然，洛杉矶的高速路很复杂，但是市区交通很简单，很容易找到的，啊、嗯，特别中小城市啊，在这边就很难，你到纽约就晕车了，到这边我们那老五区小城市都是，因为它是很早建的，而且依山傍依着山势依着什么河流建的，这个交通就有点复杂，这是一个。还有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个特色很厉害，就是在前300年重建以后呢，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帮助建，它以后它对政治比较感兴趣，哎，就是我跟政府关系好的，这个我容易受政府关注，所以这个后来呢，在前200-300年以后呢，在地中海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城邦崛起，就罗马，罗马城市崛起，罗马是一个城市哦，罗马帝国是从一个城市开始的。城市逐渐扩展到周边，成为罗马共和国。在它崛起的早期呢，在地中海各个国家作战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士美拿很奇怪，他就看中了罗马。当然，罗马传说，他罗马的开拓者是那个就是这个北岸那个特洛伊的王子过去的。嗯，所以古希腊罗马文明它的开拓者常常是亚洲过去的。你不要认为西方文明它是本源于西方，它恰恰是东方人过去，东岸过去，当然有当地人种。嗯，特别是那个高加索人种，他又但是文化上，现在很多叫文化上是受中东文化很深的影响，是中东文化和高加索文化融合产生的古希腊罗马文明，所谓的现在的西方文明。所以现在的西方人，你知道，他们很重视什么 我们一个基督教信仰，它跟我们信仰一个对古罗马、古埃及呀、那个联合纽约文明，它都很尊重的，很尊重。所以当时这个士米拿就跟罗马结盟了，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盟邦，他始终是坚决的支持他。而罗马后来越来越强大，成为了统一地中海的帝国。因为说你这个圣米拉这么支持我，这么忠诚，那就把他来这个邦跟其他邦不一样，古希腊其他邦不一样，给他自由邦，就是你跟我罗马，我给你一个平等的地位，就是你跟我是平等关系，享有罗马公民权，就是地位很重要。他自诩这个城市，他自诩他号称叫什么呢？他说是亚细亚对罗马帝国忠贞的第一城市，就是以弗所这边，这是我们知道这个七个城市，就亚细亚省，其实亚洲现在包括很大，4400万平方公里，以前讲实话就1-2万平方公里，就这个七个城市所环绕的地方，那时候叫埃西亚，亚洲就从这里来的。他说哦，你这个士米拉是亚洲第一，罗马帝国的第一忠诚城市，中心城市。所以你知道就这个邦呢，它有很独特的一面，很骄傲的一面。哎，我这一邦很文明的城市，人工重建的，哇，人好有智慧啊。第二，我个皇帝很好，我们这个地方是皇帝最欣赏的，亚洲最欣赏的一个城市。所以当时罗马皇帝，在罗马第一皇帝出现，凯撒大帝出现以后，成为帝国以后，皇帝说我一个小城市，几万一万平方公里小城市，最后统治了几百万平方公里，统治了3-5千万人口，我这个皇帝做的像上帝一样。那我们说皇帝也是神，所以把凯撒的叫塑像，在这个在准备在亚洲建一个皇帝的庙，大家去拜他，把他当神一样拜。那最后有12个城市竞标，说把这个皇帝庙盖在哪里呢？最终呢，你知道哪个城市得胜了？他，皇帝的庙，啊，主和23年第一个皇帝庙在士米拿盖出来了。盖这个庙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对基督徒可苦了。当时黄金庙什么意思呢？他黄金庙就是在开始，就是说，哎，因为你说，因为当时那个帝国罗马帝国只认罗马就是一个城市了，那其他的讲实话跟他语言不通，文化不一样啊，那些国家当然都是被征服的，常常给他城邦，那是各个城邦，还是埃及了，还有很多巴勒斯坦那个。像我们的西律王了，他们都不服气的，老造反。那造反镇压以后，那你怎么叫忠贞呢？你是我忠诚良民的，是良民，给良民证，就是你良民，我要怎么试验他是良民？啊，他就皇帝了，后来就想出一个招了，盖皇帝庙，盖好。特别在随着皇帝崇拜越来越烈，随着那个希腊那个巴勒斯坦那个耶路撒冷那个犹太人起义，东方人的。对于那个罗马帝国非常不服气，常常老造反，他越造反都要镇压，但是老镇压也不是办法。但是现在我们要搞一个来，我们搞一个标准在这里，你要符合标准来，那我们关系就好；不符合标准来，我干脆把你收拾掉，把你这个城市毁了。他也没办法，就是长期那个政治动荡中，他那就士米拉，他是皇帝的忠贞的城市，他就想出一个绝招了，他自己颁布一个法令，不是皇帝要求他的。忠臣就是不一样，主动为皇帝分忧解难，啊，这个邦就办这个士米拉自由邦，他有法律执行权，他就颁布一个法律，他大概是在就是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在写就是在那个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当时这个地方颁布了一个法律，在多米先皇帝就颁布个法律，这个法律说呢，他说的我们士米拉市民。每年呢都要到黄金庙去了去拜一次，拜次呢怎么证明他是忠臣呢？拿住香，然后到皇帝的像面前，把香抱到那里去拜一下，香插上，然后他说呢，凯撒是主，他说一句话，就是黄金庙前鞠个躬，说一句话，那你通过了，给你个良民证，你就回去了。对你，如果对我们在做基督徒，你咋办？烧个香拜一下。而且说句话，凯撒是主，主呢以前讲的奴隶他有他的主人，国王呢皇帝在当时也是说臣民的主人，但是在基督徒呢这个主呢，其实在罗马帝国也有一个逐渐把这个主 the Lord 呢，在我们圣经中呢，他也是指耶和华上帝的意思， 凯撒是主，他在这里的一方面就是说，在说凯撒是一个神，是一位神。那作为基督徒要不要拜？凯撒是主，凯撒是神。但是对其他宗教徒没有什么遗憾的，其他宗教徒反正罗马帝国一堆的神呢，什么什么阿波罗的神，什么那个月亮神，什么很多神，那再拜位神就拜拜，其他宗教没有任何的难处。啊，对那个犹太教呢，犹太教，他说他是主吧。犹太教当时的他也觉得呢，他也说可以接受，他反正他是人嘛，他人讲是神，那他自己讲的，我们就是那个这是一个样子嘛，这是一个样子。虽然按照摩西十诫他是不当的，但是当时呢，犹太教也同意拜。当时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基督徒了，这个基督徒可能就是以弗所这里这边传过去，不知道是不是保罗他们传过去的，就很多基督徒。那基督徒面对一个很困境，那到年底每年有个，假如说国庆节期间，每个市民都要拉去拜相，每年要换一个良民证，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在基督徒怎么办？要不要去烧香拜一下，而且去说去凯撒是主，我们基督徒说的耶稣是主，今天说凯撒是主咋办？不能说，你是忠贞的。对，当初的大多数的基督徒说我不能说，但少数也说了，因为那个压力太大，你知道你不说也意味着什么？你没有良民证。他当时都没，一般他那时候还蛮，他那时候罗马文明是蛮文明的，你是公民，一般人不能随便砍你头，就说你不是正常的人，你有正常的工作呢，把你的公司关了，你要在相关官员呢，对不起，工作的要死了。如果你是牧师，最惨的是做牧师，做牧师，就是这个教会就发生了一个情况，就是大量的人，你因为不拜凯撒是主，不说这句话，不能正常工作，你的饭店要关门了，余弟兄，你没有说川普是神，那叫关门，对，你不能正常开，那你只好给别人打工做零工，就这样子，最普通。但是做牧师的就惨了，做教会领袖就麻烦了。这些拷打，所以当这是后来的，就是这后来出现了有一位，就是嘞，士米拉教会的，当时叫监督，此时就是牧师了，就是牧师。这个牧师很有，也是蛮叫波女家，就士米拉教会的。他这个81到96年在那时候有个迫害，士米拉教会的此时有个迫害，这个迫害情况不知道，但是后来呢，因为写了书，第一个殉教士就是基督徒殉教士，他。因为在当时文字发达，基督徒比较多，就把当时那个主教，我们说那个牧师波女家怎么死的，写了他那个圣美拉教会把他写了个书信，记得很详细很清楚，所以历史上第一个基督徒殉教是最详细的，就是波女家。我们今天就稍微讲他一点他的故事，至于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读启示录当时怎么迫害的，我们情况不是特别清楚，但这个他波女家大概他是什么时候出生呢？他是在主后69年到155年，他是在那时候殉的，他是在155年殉的，但是比那个启示录晚60年左右。但他的师兄叫伊格拉丢，在主后110年，比他早40多年。我们可以讲他们两个故事，你知道当时罗马帝国对基督徒，特别对基督徒领袖迫害都是多厉害，我们先讲，就是讲他那个对这个牧师的迫害，这个牧师叫彭女家，他是大概主后69年诞生，也就是他出生的时候，这个使徒约翰在健在，其他的使徒啊，12个使徒中最后11个使徒全部都是殉道了，全部被杀死的，迫害死的，只有唯一一个使徒老约翰活着健在，所以说启示录说，好像大家认为这个使徒永远不死，直到主耶稣再来。在那个启示录，那个约翰福音22章讲到他一个传说，其实他后来他也去世了，他最后他就埋在以弗所，叫以弗所附近，就是使徒约翰和那个玛利亚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，他们的墓都在那边。据说这个波女家在10岁之前就信上帝了，他10岁之前信，他后来跟伊格拉丢还有另一个人，就都跟使徒约翰学习，是使徒约翰的得意三门生。他们两个是同门师兄弟，是使徒约翰栽培出来的。这个人呢，据说是很忠诚老实的一个人。他是一个蛮老实老好人呀。 所以他呢很早也没太被政府盯上，没太被政府盯上。但是后来的罗马帝国呢，周期性他一个迫害，但是全帝国性的迫害很少，就是有些地方他迫害教徒啊，特别抓牧师，要把牧师把忠贞的信徒吓倒，来吓教来吓信徒。他在他86岁的时候，波利加86岁了，主后150，86岁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又在搞一次大迫害。我想那个地方的市长又要向皇子献忠心了，又一个要献忠心，就抓住他。但是那个市长知道这个人是个很老实人，而且是教会领袖，教会当时很有爱心，这个人名就是说很人缘很好，人有名望，而且在那时候呢，高寿的人一般比较受尊重，叫长老。为什么叫长老呢？就老人家比较受尊重。所以那个做市长也那时候的是领导也要拉关系，就是作为一个当地受尊重的老长辈，如果随随便便把他处死也不好。他就说你这么长老老人家了，我也看你蛮可怜的，我也不想抓你，但是现在形势逼人啊，我也不得已，像比拉多一样，我也是不得已的，我不想你死，你老人家反正你就装模作样拜一下说一下就行了，你声音不一定要大啊，反正我听到我就给你做个证，给你个两分证你就回去。对对，就是演个戏都可以的，就是他当时讲的比较含糊一点，就是呢我给你面子，你自己也来，你自己也要给我配合一下。你知道这个老人家看起来是个老实人，但他当时讲一句了很震惊疏骨的话，他对那个市领导说，当时用那个火，就是在审判的时候，就是说最后他拒绝吐血，那时候那个市长就审判他，就还叫他吐血，你再吐血吧，你再可以走的走人。最后他说了句很有名话，他说你用那暂时焚烧能灭的火吓我吗？你不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有永不灭的火烧那不信上帝的人吗？你为何还要迟延呢？只管为所欲为吧。你用这个火吓我，因为当时对基督徒迫害要弄死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种办法，一个是火刑，你把火点着说我要烧你，我不怕，这是暂时的火，还有永火的审判，我这是暂时受死。然后大家就是说要把他绑起来，绳子捆绑到那个木柱上，然后放柴烧。最后说什么？他说你不要用钉子，把他钉死，因为那个火烧很疼痛的，把他钉的钉着。他说不用，你就把说你这把我绑在那里就行了。那些火就开始绑在那里，绑在那火柴里。当时犹太人那是安息日的时候，是捡柴往里扔。犹太人就当时就这么恨基督徒领袖的，这有记载的，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烧，当然那个记载说是没有把他烧死，竟然没死，而且说在火中还闻出一股墨药的香味传来，很神奇。那最后呢，士兵去用刀把他捅死，流血而死的。烧完以后，他的尸骨收留起来，很多圣徒敬拜他。后来在天主教有个圣徒崇拜，也有一个很独特的原因，就是这些基督徒坚贞不屈，很感人，非常感人，非常感人。这是他在他前45年，主后110年，也就是说使徒约翰死的前后。一般认为使徒约翰大概在主后100年左右离世的，他刚去世不久，就是他的那个师兄弟伊格拉就跟他差不多是信主。他当时在43岁左右，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年轻了。他口才很好，他最后因为的基督教迫害基督教缘故，因为他是蛮有名的牧师，他是哪个安提阿教会的牧师，安提阿教会太有名望了，很早就被盯上了，就抓去，从安提阿抓到罗马去，中间经过施美拉，好像彭林家跟他有交流，写了4封信。他说了，我要是死我很高兴，我能为主寻道很开心，这是他说的。伊格拉丢他写了很多有名望的信，他不是到罗马帝国，你知道皇帝怎么处罚他呢？他说你要么就拜我一下就 OK 了，不拜嘛很好，巴黎用到兽笼了去，就野兽啊，那时候用奴隶跟野兽打架，然后要么呢你杀死野兽，你胜了你活几天，然后再放野兽杀你，那个叫那个什么斗兽场故事，当时对基督徒也是这么办的。 你说他当时虽然是四五十岁的人，但是人那些是我们又不是专业斗兽士，是不是？他就这样被野兽吞吃了，这就伊格拉鸠。所以说我们说一看这使徒行传初期的教会，这是在耶路撒冷，这在三五年以后也逐渐有迫害。使徒约翰和彼得治了好那个摊子，他们也被抓去关牢等等，其实那时候教会就有迫害。其实在主后，在启示录前后，那种迫害非常的多了，很多地方，那是地方政府的作为，还不是中央罗马帝国的作为，但罗马帝国用一些个案，像那个伊格拉就是名人，波吕加是那个地方政府要动怒，所以当时不少的教会的领袖就是这样的，让你选择，凯撒是神呢，还是说唯独耶稣是主，只有一个神？因为当时在古代世界没有无神论者，只有多神论者，而且这个神塑个像，他说我们这是真正信神的。你那个基督徒又不搞神像，也没什么特别圣殿，犹太教是特许的那个有神论，他说你那个神，你那个是无神论者。当时基督教叫无神论，因为为什么？基督教不拜偶像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圣殿，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。基督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持守下来，这种时断续续的迫害你知道持续了多少年吗？从那个尼禄皇帝的时候，就是使徒保罗就是被那个尼禄皇帝杀的，从主后60年一直到主后313年，米兰吃你250年，罗马帝国断断续续的迫害基督徒250年，很多的基督徒特别领袖被杀，也有平信徒被抓的。当时我就看了有一个历史，我就特别的感触，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在刚刚结婚怀孕，她是基督徒，当时说你要么承认凯撒是神就放你了，要么叫杀你，最后说她拒绝妥协要处理她，但罗马帝国还是蛮人道的，让她生完孩子才把她杀掉。她生完孩子以后，她给孩子留下一封遗书，在遗书中承认说句话，他说亲爱的孩子，我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是因为爱耶稣基督而死，因为耶稣他是神，他救了我，所以希望你以后也要信耶稣。这就是烈士的遗言，我们不要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有这个，你看基督徒这个殉道者非常众多，以致有个很有名的教父叫特图良，他写过一句话，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，就是因为殉道者说他愿意为了信仰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，以致那些周边多神的非常的惊讶，竟然有人为了信神把工作不要工作，不要家庭，不要生命，你知道吧？其实在当事人我想他也很挣扎，也有很多难过的一面，当然有神保守他做，但他坚持这么做了，最后这些世界的人都很震惊，甚至那些行星官都很震惊，你看到有些总督有些神经官都非常震惊，哇，这些基督徒 好奇怪，因为他这些做领袖的人都是调查讲实话经历很丰富，也讲实话也有的还有些学识的，一调查哇，这些人品行道德高尚，而且竟然为信仰殉道，像我们这些人信仰都糊涂的，生活是阴乱的，怎么有这样的人？甚至那些杀人犯后来都信上帝了，信基督教了，基督教就是在迫害中逐渐传开，传开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知道吗？最后呢，就罗马帝国的很多公主皇后都信上帝了，313米兰吃的那个君士坦丁大帝，他妈妈是基督徒，他妈妈信主，他当时因为罗马帝国他是信拜，他是所谓的阿波罗神的后代，他是拜他那个神的，拜罗马的家神的，但后来他因着一个特别的社会压力，他最后叫罗马帝国宣布米兰撤离，怎么回事呢？当时那个各国的一些造反，外邦造反，像那法国人造反等等造反，造反以后呢，罗马帝国派兵去打常常失败，后来发现在战争战事战争中啊，那些卓越不怕死的将军不怕死的士兵，你知道常常是什么人吗？ 最后是调查了解，最后发现这个战争要渐渐失败。那黄介当然，黄介为了保政权，他就是了解我们这些将军哪些打得好，哪些不好，士兵怎么样。一了解打得好士兵好的常常是基督徒啊，他妈妈 他妈妈有基督徒信仰，肯定对他一些渲染。后来他说为了打那一仗，他说把军旗全部挂上十字架，以基督的名义去打仗，一仗这个打胜了，罗马帝国重启成为基督教国家，第一个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。从250年迫害250年，沾满了基督徒血，但是后来他们自己匍匐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。所以苦难对基督徒是个很大的挑战，对教会也是一个试炼，但是教会在这种苦难逼迫中坚持下来了，而且逐渐逐渐在增长，而且逐渐的社会高层精英分子逐渐直接信上帝，以致基督教成为国教。所以说苦难意味着什么？从人看来是咒诅，从基督徒看来也是很为难。作为基督徒领袖常常也有很多的挣扎，认为当时很多那些长子有的不结婚还好，如果有结婚拖家带口的，那个挑战你想想可大了。那在这时候我们说，其实这个时候不是后来再有，在使徒约翰在世的时候就碰到施美拉教会，当时就碰到这个迫害的状况。那怎么看待上耶稣基督是全能全爱的神，他怎么让他的儿女面对死亡，面临死亡，面临着周期性的迫害呢？启示录就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就是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面对迫害，这个迫害对我们基督徒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还最后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先看这段经文，他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下。你要写信给施美拉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一会的人。所以他这里说话是很有意思的。首先他这是我们说是耶稣透过圣灵感动使徒约翰，耶稣在这里首先介绍他，耶稣是谁？是首先的，是幕后的。用英文说来就是说，我是 I， 也是 XYZ， 就是我是所有的缩写，我是宇宙的开始，也是宇宙的终结，就是我是上帝。耶稣说我是上帝，我是一切的掌管者，我是全能者。就这句话，我死过又活的，什么时候来？这个城市毁灭的又过来，它有个比喻是另一个方面，我耶稣曾经死过了。耶稣为谁而死？为我们而死。曾经为在座的，为施米拉教会死过的耶稣，现在他又复活了。那现在复活的主在哪里？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就是耶稣死啊复活得了权柄。那耶稣这里就是一个自我介绍，耶稣说我是全能的上帝，我愿意用生命赎买你们，我现在在父上帝的右边，我掌管一切，我知道。所以他有个结论了，我知道你们的一切。耶稣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难处，你读这段经文，我们教会的难处，各位教会的难处啊，你们家庭的难处啊，堂会姐妹在生育中的难处，耶稣说你们的患难我全知道。耶稣那样的身份，苦难耶稣全知道。耶稣如果他是掌管的，也是说耶稣允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。首先耶稣介绍的，他知道这一切，他允许临到。但是这个苦难的实质是什么呢？在人看来这个苦难是什么？很受逼迫哦，而且呢，这些人大多数人因为没有良民证，不法正常工作，打零工，像我们说像苟延残喘，很穷困潦倒，像个乞丐似的，很受逼迫，很贫穷。这从人的角度，从罗马帝国，从市长的角度，这些人是垃圾，我就要揍你们，因为你们过得没有正常工作，把公司关门了，饭店关门了，大旅社没法住了， 但耶稣说呢，耶稣还知道人所知道认为的，我们是患难是贫穷，但耶稣却说我们在座各位呢，施米拉教会是什么？贫富足，富足在哪里？姐妹，钱不够啊，结婚那个有孩子以后知道钱不够，对呀、啊，知道精力也不够。富足在哪里呢？有耶稣，心里有喜乐，灵里有平安，很开心，很自由。而且在别人看来不够的，其实呢，大体还是够用了啊。如果我换位思考，想想你们家，我觉得我肯定受不了。对，我说这个耶稣给我担的太重，但是我看我们弟兄还蛮喜乐啊，还要带领教会服侍。所以人看来啊，他那个是咒诅的家庭，是有问题的，是问题的教会，是怎么样的。但是我们假如真基督徒扪心自问，我们在困苦中，在所谓的软弱中，别人看来不行的中，其实还蛮安慰的，而且呢，经济上还是够用的。而且逼迫呢，我们后面说逼迫他还是一切够用。而那些所谓他认为他是名门正派，是犹太人，他说哎，我们也信上帝啊，但政府不迫害我们哦，因为我们很正道。但耶稣却说那些犹太教是什么？犹太人，撒旦一回的人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说认真神，但是他们也尊重凯撒是主。而他们呢，没不知道上人的罪是需要神的儿子耶稣的赦免，他们不承认，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耶稣是主，而且他们仍然跟世界进行妥协。你说他是真正的教会吗？是真正神的儿女吗？犹太人觉得他们也是上帝的子民哦，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说，他们才不是真基督徒，他们没法得着救恩，他们最终受永远的审判。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读圣经，我常常有个想法很奇怪，就是我们人所看到的现象对他进行评，然后我们有个结论，跟耶稣看到现象以后评价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教会是，其实你要看其他教会常常都这样，人说那个教会，比如说还有一个名字，有个名字叫老底家教会，那个教会叫富裕教会，觉得他们很富裕，叫一无所缺。耶稣最后说这个教会叫什么？贫穷的，眼瞎的，在我眼前一无是处的。所以神跟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，哎，所以说耶稣不仅仅说表扬这个教会现在富足，还说呢，你这个教会在未来的情况，面对未来的苦难，他会怎么？他说了几句话，他说未来你们这个教会情况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，你将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时，你勿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话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。这里说很有意思啊，耶稣给他一个简单的结论，自然表面上是患难贫穷，实际上呢还是蛮富足，所以说呢你不要怕苦难，而且将来要的苦难呢你也不用怕，将来的苦难更大了，要下监，有几个人要坐牢。但在这里他一个提醒啊，这个坐牢不是有神允许，但是魔鬼，他这是政府了，其实政府很多的破坏基督徒的作为背后有魔鬼的影响掌控，像我们像中国现在的某些难处不完全有政府的因素，政府背后有个势力在。他说魔鬼呢会不会把所有的基督徒都下去，把这个我担心这个教会不存在都被关起来，不会的，都会抓几个人，因为我给政府做过咨询，最后了解你知道吗？你想象也很简单啊，比如说现在政府对中国家庭教会基督徒很厉害，你知道中国信主的人有多少？一亿人，警察有一共有多少人？他能抓得进吗？他抓起来他成本太高。还有你要跟政府聊天呢，此时到现在呢，我当时刚刚信主，跟了一个宗教局的一个领导处长聊天，当时我也没暴露信仰，我是大学老师啊，就讲一些基督徒问题。他后来讲一讲呢，他说呢，是我们政府知道的，对基督教迫害没有意思，因为越迫害了，你们越传福音，而且信得更好，我们都知道。对，他这一第二个呢， 他说越是高层越不敢迫害基督徒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中国的高层领导的三千六九八大爷都在美国，他的很多亲戚朋友都信上帝了，如果他迫害了，怎么见他的孙子，怎么见他的那个亲家，怎么见他的儿子和媳妇？这是跟我们不要罪恶，这是我内部人他说的，你就知道吧。不要看魔鬼很强，哇，雄兵百万，哇，警察满街走，到处弄，那个到处微信都在监控，哇，好复杂，好厉害，好全面，好系统。后来你自己了解，什么事都是人在做，这是人心也是神掌管，所以人的手胜不过神的手。所以说呢，他再监控，最后只能监控你几个人，而且呢，监控呢，受苦呢，十日，神说十日就代表满足，神说把你练够了就行了。只在这里呢，你看是人在做工，是神要把一些领袖拿去锻炼的，是到火炉的，是受考验的。日子满足了，他说至死忠心，有没有死啊？其实中国家庭教会被政府抓了不少，后来基本上没有什么死教的。反而你知道谁被弄死的多吗？共产党的高官老革命被弄死了很多，国民党投降的将军的死的很少。所以上帝非常的幽默，你知道上帝幽默的很难，何种程度你很难想象。就因为基督徒领袖被抓，反而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劫。后来他们出来传福音，而且在大牢中他们向国民党的高官放了很多人传福音，现在在牢狱中把福音传了。你很难想象上帝的奇妙，上帝的奥秘，上帝在患难中仍然保存。当然你说他这个从人来角度是试探啊，试探就是说就引诱你堕落，引诱你恐惧，恐惧就投降，或者是把别人检举。但是在神的意思是锻炼我们，顶炼金，炉炼银，为耶和华熬炼人心，是熬炼神忠贞的儿女，特别那教会的牧长，就像约伯一样，在熬炼的过程中，讲实话，这个牧长也有跌倒的，甚至暂时妥协过。王明道很多有名的家庭教会，他也有反悔，有妥协，但是后来他说：“我这样做不对，向神认罪。”一个政府说：“我刚才讲的不对的，我仍然是认耶稣为主。”哎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呢？忽然心渐渐能爱耶稣，在监牢中他们仍然信耶稣是主，有很美好的见证，而且承认人好软弱，非常的软弱。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没有一个人在中国那个文化大革命大逼迫中基督徒能够坚持信仰，在牢狱中能够活下来。因为在大牢中啊，很多的共产党的高官抓进去都死掉，也有些基督徒也出了问题，也有卖主穷，但是很多基督徒坚持下来了，都是神怜悯啊。所以借着危难，借着迫害，让那些牧长更加经历到神，信靠神，更加知道人自己的主是罪人，是主耶稣的掌管。特别有些教会在被拆毁、被那些苦难过程中，特别中国教会，中国教会在1949年，中国的新教徒100万。啊，当时的牧师基本80%七八十都是外国人，他福音当时不太能传开，就是从1840年就所谓的鸦片战争，只是从1807年了新教传到中国，1807年到1949年，将近150年就传了100万，已经算大升级了。经过义和团运动，但是借助政府迫害教会，借助牧师被大批领袖被抓，借助西方传教士离开，借助教会纷纷关门，到文化大革命1975年说没有中国没有一间教会了，没有一个教会开门。但是到1979年改革开放34年以后，中国的基督徒宣布有800万，100万变成800万。你想象这中间太神奇，在福建浙江那个信徒很多的故事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讲。有人讲啊，就借着这个难处，神反而让这些基督徒在这些困难，在这没有牧师的情况下，就是三五个基督徒自己聚会，自己祷告。在这个中间呢，假如我们家有人得癌症或者有什么病不好，那就祷告，祷告中并被医治。就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1969年、1970年前后，医治以后，后来别人家也得了重病，说为什么你家老爷子好了，我们没好？有什么单方传给你？那怎么能传呢？那基督徒当时不敢传的，后来拼命求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下跪了，为我妈求你。后来说偷偷告诉你，晚上到我们家来吧。 然后参加三两个人聚会祷告，为他为你为他妈一祷，为妈一祷告，立马也好了。哇，那时候就是完全就是使徒行传了，神迹奇事，就是神哎，就这么信。到1971年，最后出现一个事情，我们的伟大领袖的那个副领袖叫谁呀、啊？林彪死了，最后说。伟大领袖的副都是外圣夫教的领袖，他的跟班都死了，人不是神嘛？所以大家那时候大家又活大脑又更清楚，这个人总不能代替神。而且那时候呢，他们就一个村庄有两三个人病得医治，你知道吧？就传开了，禁不住的。那个村庄本来学文学文化大革命，当时在河南南部啊，他们在学准备学毛主席语录，学一些批林批孔的东西啊，学就是。很多人信主了，感谢我们就讲圣经了，因为大家都信主了。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在河南南部基督农村逐渐成为基督徒中心了。在福建过那个福州有些农村也是这样的。我听过一些人见证，些小孩子像你这么大，比你还小，十来岁的人，晚上一群人跑到山上聚会，老少爷们半夜去聚会，跑多少里路，所以人是在困苦中。因着神的试炼领导，把有形教会拆散，因为我们有形的教会老讲神的话，这是大家的不太愿意去敬拜神。真正借助困苦难处的时候，借助要病的要死要活的时候，才是寻求神，才能经历神。哇，一旦经历到哇死人复活，经历到哎小十来岁的小伙子小姑娘跑几十跑上十里路山路，特别那个福州那有些郊区是可能有山村啊，我不太清楚，反正那有记载的，我看到一些记录，他们在乡下里，在福建福州的乡下。去聚会，聚会就很开心，小年轻人可比看电影，当时看电影还开心，他们就把信仰就信出来了，然后传出来了，不仅仅我们在今生信主的人，患难大体能受得起，也有少数寻道的，但是基本上能生得起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历了，以致我们说，我们信上帝的人。不仅仅今生有患难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，有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弟兄姐妹们，神给我们临到很多难处，在当时我们确实有不太明白的地方，也有很难过，也有逃避，也有妥协的时候，像约拿一样。但是神真的要他要呼召临到你了，他一定有办法把你拉回来，让你是在苦难中经历到他的爱护，他的保守，他的能力，他的慈爱，一直说这是神的话，我临死要尊重神的话。在这种经历中，我们经历了神的丰富。在启示录中有段话，我进来看的特别有感动，17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读的这句话我特别感动。你说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所谓的这些基督徒领袖，他们真的很厉害吗？能力很好，名望很大吗？直接说拣选的十二使徒基本上都是渔夫为主，税吏还加上一个税吏马太，不咋的。其实中国家庭教会出来的领袖也有一些家世很好的，其实也有一些很普通的。但是这段话说什么呢？我们基督徒特别能够胜过世界长达两三百年的迫害，像中国家庭教会其实到现在也是时断时续的70年左右，还有宗教改革，马丁路德改革，那个基督教分对基督教的迫害也是持续了将近100-200年。美国基督新教怎么兴旺的？讲实话，就英国国教来着欺负他们呗。五月花号到美国也是被迫害的结果，美国基督教建立也是被迫害的结果。就是基督教能够兴旺，它是在苦难中，是在征战中。哎，反而那些逃亡者，最后把基督信仰带出了新的境界，让我们更承认是基督是主，福音反而传遍全世界。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？这里说，因为征战的不是人，不是中国家庭教会好，领袖好。不是马丁路德厉害，美国什么美国清教徒领袖厉害，不是早期使徒很厉害，那些我们刚才说的波女家他们厉害，而是他们征战是耶稣羔羊，就是耶稣带他们在跟世界跟政府跟背后的魔鬼势力在征战， 就启示录讲的整个世界的征战背后有说神的一方和说魔鬼吧，两方对垒，对垒的元帅是谁？我们这边的元帅是谁？耶稣基督是元帅，我们这是跟随的。而且说我们这些能被能够所谓忠心至死的人是什么？你以为我们神看得起我们吗？你以为我们很厉害吗？因为我们厉害他看得起我们吗？他说不错，因为蒙召被选又忠心。首先神看着我们，是神选我们来做他的仆人，选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不可靠。亚伯拉罕可靠吗？就两次把他老婆子卖了，到最后到以撒出生之前就把老婆差点那么再卖了。大卫忠心至死吗？彼得又怎么样？三次否认主。但使徒保罗我们就不清楚，那么记载不太多。就是说我们能被选召是神的怜悯，能够忠心是神的保守啊，所以我们能够神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。从信仰就说神看得起你们夫妇能够忠心，神看得起，但是神也会保护你们。所以能够被神拣选受一些苦难，受苦难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不受苦难的教会，这是忠贞爱主的，那叫神看得起，与弟兄神看得起我们，神看得起我们，我们才能说，免得我们老是背叛。如果全都背叛了，那耶稣的名字谁来维护？神看得起我们，神也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苦难。神带领我们教会，带领我们个人，经过了水火之际，经过了苦难，最终神为了为什么，要把我们带入丰富之际。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话，诗篇66篇，大卫的诗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就是我们到丰富之地。是的，主允许灾难临到我们，甚至那个诗人说是把我们神把我们放到苦难中，但是最终的把重担给我们，但最终的意思是来，主说我在苦难中我与你同在，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炼尽，让我们圣洁，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。其实传福音不难了，人不难，圣经说天使都可以传福音的，为什么要借助人来传来？是为了使人有神的形象，就是有明白基督的心肠，有美好的形象，把福音传开。是，如果那些垃圾的人、不配的人老是传福音，会把福音传歪了。所以神会周期性的接纳教会，炼尽教会，让过去教会经历苦难，目的让我们的牧师、让我们的信徒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真正的宝贵的话语。为什么要背十字架跟随耶稣？我们要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，学习祷告来侍奉神，以致当我们这被神炼尽。这个整个地方可能叫九行教会看不到了，只要大风暴过去，冬天一过去，啪，很难想象，漫山遍野那个埋在底下的根就会出来了，春天到了，花草成长，像中国家庭教会一样。在1975年，当时那个中国副总理张春桥宣布中国消灭了宗教，但是到1979年，4年后，张春桥他们被关大牢，后来判死缓，那个四人帮被判死缓，有800万基督徒。所以焦点我们要做神工，要传福音，但最终的焦点是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。苦难的意思是造炼教会，预备信徒，好让我们合乎主用，能够把福音传开，建筑主的名。我们祈祷告，我们恩典的主，怜悯的上帝，当我们在一起分享启示录，读初代教会所遭受的重大患难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看到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知道你的儿女的一切的困苦，你说你知道，你说你爱我们，因为你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，你要借此熬炼我们的心肠肺腑，我们很难，但是你说患难就十日，受苦也就几人，而且最终你说我们在这困苦中仍然有富足， 而且会胜过这个世界，而且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，而永生的冠冕为我们存留，我们就感恩，真的是非常的感恩。谢谢你，我们这不配的人竟然成为你患难的见证人，与你一起同赴世界的苦难，见证你是独一的真主。主啊，我们就谢谢你，愿你纪念我们这边的教会，纪念我们患难的弟兄和姐妹，即使没来的也求你纪念。愿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学习你的教导，说我们要至死忠心，忠于你的话语，仰望你，耐心祷告，恒切祷告，好得主你的福庇，好终究胜过患难，好得着教会的福信，家庭的平安，我们自己与你更亲密的关系。主啊，眷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拦住，我们离去的元老弟兄也仰望你，我们在外地的也求你纪念，我们每一个有需要的会友都仰望你的供应和纪念。主啊，求你纪念堂会姐妹，保守她的身心灵，保守他们一家的康健，保守我们拦住的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我们在起你把合同老夫妇仰望你，特别的太太的身体也交在你的手中，纪念我们，纪念我们听你的话语能够听懂。主啊，你的圣灵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愿我们今天听懂你的话语，不惧怕难处，也让我们同心合意，持续的能够为我们苦难的弟兄姐妹祷告，为教会守望。主啊，愿你福信我们，愿你福信教会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